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神的恩典，也是谢谢教会的安排，让我今天早上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讲题是穿上新人的九件新装。经文是对不起，为什么？对不起啊，在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里面，被称为是保罗书信中的王冠，还是书信中的女王啊？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从第一到第三章，那个主题就是我们蒙召的恩，然后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在这里有个很简单的图表，在这里这本书分成前后两部分，蒙召的恩与我们的行事为人。在第四章第一节，保罗的劝勉鼓励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呢，应该跟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很简单的来讲，就是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旧人是活在亚当里面的人，新人呢，就是活在主耶稣里面的基督徒。我们稍微花一点的时间来看一看这一本的书。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一到第三节那里讲到神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是从天上来的福气。到最后第六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保罗说神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我们不单单是要享福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同时在这个世界上也要为神来作战，所以需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为什么赐给我们不单是天上的福气，也是全副的军装呢？因为他知道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征战的。很简单来讲，我们看到在第二章里面，一个死字，一个活字，那里就保罗就会讲到，以前我们是死在罪恶和过犯的当中，但神施恩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死跟活相对的。在第二章的下半部，我们看到远跟近。第二章第十二节说，以前我们是远离神的人，但如今靠着基督的血，我们可以亲近神，不再是局外人。那么在第三章的前半部，隐跟现讲什么的呢？在第三章第四节里面说，以前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已经借着圣灵的启示显现给使徒和先知，就是外邦人、非犹太人与神的选民犹太人同为后裔，同为一体， 在教会里面再不分外邦人、犹太人。跟着来，保罗就用另外一个祷告来结束。第四章前半部就讲到一跟多。一是什么呢？在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里面讲到，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合而为一的心，那里就讲到七个的一，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位的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个是一。可是在这个一的里面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很多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将各样的多样的恩赐赐给人，里面包括什么呢？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一跟多，然后旧跟新。第四章二十二节说，保罗说，你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继续再讲下去，又有另外一个的对比，就是暗与光。第五章第八节，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基督里面是光明的。暗跟光。好，第五章跟第六章中间那个地方，保罗就说，我们就讲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醉酒，像一个梦游的人，我们要醒过来，清醒过来。这里就讲到彼此夫妻，彼此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父子的关系，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好，我在这里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一部分，作为我们今天主要来思想的经文，我把那一段的经文归纳成为九点。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有九件的新装是我们应该穿上的。第一件的新装是什么呢？开天窗，只说亮话。第四章第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大家还记得吗？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在初期的教会，第一个被神公开在众人面前当众被神审判的是什么罪？就是说谎言的罪。有一对的夫妻，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其余的几分就送到使徒彼得的脚前。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几分是怎么算的，一般的人看了就以为他们是把百分之百的那个卖了田产的嫁银送到教会去。可是实在是怎样？ 他们留下了几分，不知道是 10% 还是 5% 还是多少，他留下了几分，可是他们让他们就是让外面的人觉得，旁观的人觉得他们是100%的送到教会那里去，为着要得到一个好的名声的。你说这不是一件好的事吗？可是神不是这样来看，因为他们说了一个谎言呢，他们先后扑倒在彼得的脚前，断了气。神没有允许撒旦在教会里面做破坏的工作。为什么谎言是这么严重一件的事情呢？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4节告诉我们，因他就是撒旦了，本来是说谎的人，不，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说谎之人的父。所以神在那里很严重的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说谎言。如果我们说谎言的话，说谎言的话，我们的父亲就是撒旦。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新人是一个弃绝谎言的人，我说就是打开天窗，只说亮话。第二件的新装就是生气之道，无妄三毒。第4章26节，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人呢，有所谓的七情啊，七情是什么呢？喜、怒、哀、惧、爱、恶、欲。怒是人的天性，与生俱来的，所以基督徒看见不义的事，理当会有怒气的。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基督徒是有一点的问题啊。但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生气，却不可以犯罪，不可以留地步给魔鬼。让我以摩西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之后，在旷野里面行走很多年了。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因为他们没有水喝。摩西啊，你带我们出来这里，要我们在这里喝死吗？渴死吗？保罗，对不起，耶和华就对摩西说，在民数记20章第8节，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会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这里神说：“摩西，你吩咐磐石，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可是到20章第10节， 摩西真的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样？摩西就聚集了会众，以色列的会众，他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们知道这句话，就让我们知道摩西心里面呢有点的怒气在那里。我带领你们这一群人这么多年，你们就是一般背逆反叛的人。不知不觉，摩西在这里生气、犯罪，给魔鬼留下了地步。神告诉摩西，是用口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但摩西因为犹太人的这样不像样，心里面有点怒气，他就用手啊击打磐石两下，来发泄他心中的怒气。水的确流出来了，会众和牲畜也都有水喝了，但这些水呀、却变成了摩西的祸水呀、什么祸呢？我们看摩西生气犯罪的后果，摩西真的有祸了，因为神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亚伦，摩西，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逼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摩西做了一件事，他不应该做的，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神说：“你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进带到那个迦南美地，他们可以进去，你却不可以啊！”哈，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尊重我，你不听我的话，我吩咐你用口吩咐磐石把水流出来，你却用手击打磐石两下。所以今天神在圣经里面吩咐我们的话，我们要看得清楚，我们要听得清清楚楚，不要把神的吩咐弄错了，自己加上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好，第三件的新装是什么呢？我就是用这句话：良善的君子，变为一个善长人翁。人翁在十诫，这里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在十诫中的第八诫说什么呢？不可偷盗。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讲到仆人与主人的关系的时候，保罗说：“仆人不可私拿东西。”换句话就是不可以偷主人的东西。就算做仆人的时候，以前做仆人的时候有偷的习惯。对不起啊，我不是不尊重做仆人的人呢、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请人做我们家里面帮忙做仆人的时候，我们担心的是什么？他是一个好的仆人，在整理一个家，打扫清洁很好。 可惜就是那个手不太靠得住，私自拿主人的东西。保罗说：“以前偷的，现在不要再偷了。反而呢，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那个前后啊的改变，实在是很厉害啊！以前是偷的人，现在是施舍给别人的人。”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这里说什么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第4件的新装是什么呢？清言解语，好话连篇。第4章29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着益处。”这里说一句不可出口，真是这么严重吗？污秽的言语。真的，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呢。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负责任。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主的面前交账，在那个时候啊，怎么样？在马太福音第12章34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传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前面说是一句不可出口，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有一天呢，句句都要供出来。那这里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必要在审判的日子句句供出来。闲话是这样，何况是污秽的言语呢？难怪雅各说，在雅各书。第3章第2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那如果我们不应该讲闲话，不应该讲污秽的言语，我们应该讲什么话呢？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1节。保罗说，在前面呢，《哥林多前书》第14章前面呢，他是讲到教会里面说方言的问题啊。在第14章第1节，他好像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你们要追求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牧的是要做先知讲道，因为他在那里跟着他就把这个做先知讲道跟做说方言的来做一个对比啊。 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但是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的，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要造就教会。”保罗勉励我们的，勉励哥林多的教会就说：“啊，你们觉得方言是说方言很大的一件事情，啊，有比说方言更好的一件，你们应该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能够造就、安慰、劝勉别人，不是单单会做造就自己，好像说方言。”所以在这里第五点，我说讨悦圣灵由始至终。为什么在这里保罗会插上了这一句话？在这里第四章第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为什么突然在这里好像上文跟下文好像当中插进来这句话，好像那个关系不太清楚。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保罗问我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部分叫做什么呢？叫做舌头。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如果我们的舌头啊不受圣灵的控制，随便讲话的话，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担忧的，他住得不太舒服啊。所以保罗这句话是有意思的，不要叫圣灵担忧啊，因为是你们言语的问题啊。担忧是什么意思啊？圣灵为我们担忧，因为我们讲话不小心。请问，在这个世界上，今天你想一下，有几个人是为你来担忧的呢？有几个呢？你说，哎，数不清楚啊，那你是个很有福的人呢。你说想来想去，想不到有几个。如果你想来想去都想不到有几个，都想不出来有一个是为你担忧的，那请你不要绝望，不要忘记，最低限度有一位神的圣灵住在你里面的，他是为你、为我担忧的，甚至我们讲一句话，他都为我们担忧的。那个实在也是我们基督徒极大的福分。不过千万不要让圣灵因为我们的讲话来担忧。好，我们来 review 一下前面我们所讲的五点。是打开天窗，只说亮话。第二，生气之道无妄三不。第三，良善的君子变作善长人翁。第四，轻言结语好话连篇。第五，讨悦圣灵 由始至终。现在我们要讲第六点，等于说第六件的新装，苦读、阴读，通通戒除。第四章31节，我们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你们中间除掉。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一些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21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哎，为什么向弟兄动怒的跟杀人连在一起啊？因为我想，向人动怒，就好像是杀人的第一步。现在很多人都讲什么所谓那个 hate crime。保罗说：“我们要把这些都除掉，因为向弟兄动怒，就好像是杀人的第一步。行了第一步，跟做第二步就容易走上去。那我们怎么样可以除掉这一些的怒恨、恶毒的怒火呢？”感谢主啊，神给了我们一个灭火筒。这个灭火筒里面装满了饶恕人的水。这个灭火筒啊，可以把我们心中的怒火泼灭的。这里是不是讲到我们第七件的新装？第4章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传作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在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灭火筒里面，装作什么的？不是一般的水啊，而是其他的东西啊。就是基督饶恕人的水，来破灭我们心中的怒火。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里讲5章第1节，你们要效法神，这个叫效法。有个英文译本的翻译就是 copy。小孩子可能是喜欢卡比巴巴，巴巴走路是这样走的。孩子卡比他巴巴的话，孩子走路的时候也好像巴巴这样子。女儿跟母亲大概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保罗说，我们应该效法神。我们要卡比的话，卡比谁呀、啊？ 永远要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要他比的话，我们要模仿的话，效法耶稣基督。那这些就是从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是从正面来讲的，就是积极的，我们要这样饶恕人，因为我们是蒙爱的人，我们也要彼此饶恕，要把所有的苦毒、阴毒，通通都戒除。那现在下面跟着来讲一点呢，好像就是比较是消极一点，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乃是说我们不应该做的。第八件的新衣啊，就是污，就是淫乱、污秽、贪婪、末体，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了，那里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这样才和圣徒的体统啊！我们好像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做圣徒的，我们有一个圣徒的体统的。你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什么叫圣徒的体统？我是不是效法活在这个圣徒的体统的里面呢？孩子可能对你说，你可能对孩子说，哈，我们王家没有你这样的一个人的，这个是不合我们王家的体统啊。圣徒也有圣徒的体统啊，我们在言语上面的随便讲，就是污秽的言语啊，就不合圣徒的体统。这里啊，这里讲得好严重啊，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是无份的。我想在这里讲的就是，不单是你偶然讲了一句污秽的言语，不是。乃是说你是不知不觉的变成你的言语里面的一些的作语词，adverb。有些人讲的不用这些字眼的话，这句话好像没有分量、没有力量的。那加上一些无谓的言语里面去呢，就讲的比较过瘾一点，听的人就可能听得清楚一点。可是保罗说不要这样来做。如果你的 lifestyle，你的生活的方式是常常都讲就是污秽的人乱的那些话语的话，保罗说你在跟神的国里是无份的。那常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初信的这样，信了很多年的也有这样。常常就担心啊，我会不会失去我的救恩呢？我们都要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的，神是拣选了你，拯救了你，在神的这个恩召里面是没有后悔的。可是有些基督徒啊，我就是有点觉得，哎呀，他太过大安主义，以为他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永远的不会失去他的救恩，他就乱来呀。随便了，在这里有个警告，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是无份的。如果你生活的方式是这样子的话，你可能，我可能不是真正的一个得救的人。我以为我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我的父母，我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这样看我，可是我自己应该清楚知道，我是不是真正是一个重生的人呢？我是不是把基督当做一个在我生命里面居首位的一个人？他言出我必从，还是我跟基督是无份无关的呢？在这里， 有一句的话，就是有贪心的，就是与拜偶像的一样。这是说到什么呢？这个贪婪啊，贪心的，在十诫当中的最后一诫是什么呢？出埃及记20章第17节，不可贪爱，贪爱人的房屋，也不可贪爱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贪心，在第10条的诫命里面就讲到，因为。我们觉得这些财物啊，比神更重要。我们有句话是，财可以通神，money talk，往往我们不知不觉的变成一个敬拜钱财的人。觉得金钱是万能的，我们的神呢，也比不上。这个贪心往往把我们带到，可能带到一个这样的田地，一个这样的地步，跟拜偶像一样。那请问，为什么人要拜偶像呢？就算是这个是他用自己的手雕出来的一个偶像，他还放在那里拜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偶像可能带给他多福很多的福分福气。为什么要拜这个偶像呢？偶像啊，请你给我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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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这样那样。所有的福气都给我，所以我要拜你，不然的话，为什么人会拜偶像的呢？从来我没有听过那些拜偶像的人呢，在偶像的面前问他某某神呢，你的心意，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我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来活呢？很少有偶像人拜他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的，总是人拜偶像，就是给我给我给我更多更多更多，贪心就是跟拜偶像一样。第九点就是第九戒的心意了，光明的子女。弃暗投明，那是刚才讲的，就是这以弗所书第4章。现在，刚才这里就是在第5章了。第5章第6节那里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逼临到那些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上光明的子女。这里讲到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什么是虚浮的话呢？虚浮这个字，那个意思，虚浮啊，就是没有分量的，就是没有什么重量的，就是虚的，里面空的，浮就是轻的，很轻的那些话，里面是没有分量的。那什么叫虚浮的话？我在这里很快的来，就是看一看，就这样好了。 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说："断乎不可，absolutely not。"这些是虚浮的话。这为什么是虚浮的话？你说啊，神的恩典真大了，他饶恕了我的罪。请问弟兄，你犯了多少罪呢？我想啊，我犯了大概是100个罪吧。啊，你不比不上我，神在我的身上的恩典比你大100倍啊，因为我犯了1000个罪，所以神饶恕我的恩典比神饶恕你的恩典大10倍。我怎么可以犯更多的罪，叫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显得更大？虚浮的话，不要听，没有这么一回事。罗马书第六章第15节，这却怎么说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保罗说："断乎不可，absolutely not。"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啊，我在这里再不多讲了，可是就是把经文带出来给你们，你们可以回家去思想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保罗说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如果没有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而且也不知道贪心是罪。那说，那你就不可以说律法是不好的，律法是教我们犯罪的，不是？Absolutely not。然后罗马书第七章第13节，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我的罪啊！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律法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了。叫罪因着诫命，因着律法，就更显出是恶极了。可是很多人，我们用这些虚浮的话，就把神的话曲解了、误解。好，最后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应该像智慧人。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猫在这里，猫上面那幅的图画，猫行走在这个围墙上面来走的时候，那个猫是走得很。它可以走得很快，它也可以慢慢的行。你说我们人的话说，这个猫如果它把一个眼睛闭起来，它在这里走都没有问题。那可是下面那一幅的图画，第二幅的图画，有没有见过？在这里我们比较少见的，可是以前在香港，我是见过有人家的围墙上面是有玻璃这样隔出来尖的。那是防止人呢不容易爬上围墙，越过围墙。这个猫在下面来行的时候是怎样啊？它要谨慎行事啊，好，最后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我是否已经穿上了与我蒙召的恩相称的新人呢？当然讲了这么多的话， 读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经文，最后我们要自己问这个问题了：我是否已经穿上了与我蒙召的恩，上称为新人，还是一无所有？在约翰福音第11章里面讲到一个人，他死了，埋葬在坟墓里面，已经过了4天了。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拉撒路。耶稣来了，他说：“马大、玛利亚，他的姊妹啊，跟耶稣讲。”就好像说，啊，主啊，你来晚了一步了。如果你早到一点，可能我们的兄弟还有盼望。可是今天他已经死了，埋葬了，已经过了4天了。那耶稣怎么讲？你带我去，到坟墓的面前，他做了什么？耶稣大声的呼叫说。为什么要大声呼叫？他是让旁边的人都听到他在讲什么。听到是因为他的这句话，下面的事情。耶稣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新的中文翻译本就是说：“解开他，让他走。”死人的衣服啊，在坟墓里面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我们都是在坟墓里面，我们就不应该穿着坟墓的衣服。拉撒路出来以后，耶稣说第一件事就是解开，把那些坟墓的衣服都拿掉，让他穿上什么呢？穿上一套去 party 的衣服啊！我想大概当天下午晚上，在拉撒路的家里面，一定有个很大的、很高兴的 party。庆祝拉撒路的复活，不再穿着坟墓里面的你的衣服，也是解开它，解开它。我们是死在罪恶和过犯的当中，可是神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然后他就给我们新的装，穿上。脱掉旧人，穿上新人。那你我是否已经穿上了那一套的，跟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的新人呢？好，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的确是我们早前的灯，路上的光。以前我们做救人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凭着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来决定、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每一步、每一步是我们自己做主。可是现在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随便的行走。我们要谨慎的行事。我们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带领我们。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叫我们不会行差踏错。感谢你的恩典，求主真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新人，我们要穿上新的衣服，跟我们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人的话就停在这里。可是今天我们看保罗在以弗所说的教训，那些话，求主的灵，你把它这些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反复的思想，叫我们晓得怎么样来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样感恩、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